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收听本期的新春版特别节目。不知道大家一旦听到了这个新春这个词儿啊，首先会想到什么？就我本人而言，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火车的汽笛声。因为小的时候呢，印象也不是特别的深刻，唯一的印象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可以放假了，然后呢就有炮可以去放，然后呢就会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就仅此而已了。但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以及再之后的工作，我都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一年到头呢，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回去一趟，和家里人团聚，跟亲戚们吃吃饭，聊聊天。所以说每年一到春节，我的首先的感觉就是啊，这下子又要去忙或者去买票了。至于是能凭自己的真本事买到票，还是不得不去黄牛那边交上一笔智商税，那就全靠自己的运气。所以说跟铁路的各种各样的交集，就构成了我对于春运的一个极其深刻的底层印象。当然了，在我提起了火车鸣笛声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于某些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现在的都是动车，应该很少能够听到他们鸣笛。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鸣笛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在早先的火车呢，那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鸣笛声，你会觉得有点吵闹刺耳，但这个声音呢，就属于上个世纪，属于黑白照片和胶片电影。但是对于我这一代，甚至是对于我的父辈这一代来说啊，这个汽笛声呢，就一旦拉响，它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的震动，它更像是一把钥匙，瞬间就能插进记忆的锁孔里。这呜的一声啊，心就已经起飞了。飞到哪儿去了？那肯定就飞回到那个婚姻梦牵的老家。说起过年回家这事儿啊，在我前思尤为突出，因为呢，我身边的朋友大多都不是上海本地人。那么一到过年前啊，整个办公室里的气氛就明显有点不太对头了。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不再是“您吃了吗？”或者说“最近都忙点啥”，而是变成了这个眼神交汇时那种心照不宣的紧张感。哥们儿，抢到了没？因为那个时候一旦到了火车票开始发售要抢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外地同事啊，基本都是摆足了架势，桌子上面啊三个手机一字排开，电脑上面再开两个浏览器，就这个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啊是在那边操盘个几千万上下的股票交易呢。你看一旦啊到那个点儿了，开始放票了，整个气氛啊就突然安静个三秒钟。那个时候啊，只能听到疯狂点击鼠标的声音，以及拿手指头戳手机屏幕的声音。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两声长叹：“哎呀，秒没呀！”紧接着呢，那就是更加熟练的动作啊，点开候补，无论是一等座、二等座还是无座，只要能加上的，全他娘的给加上。那种虔诚的样子啊，简直比去庙里边求神拜佛还要认真呢。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这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春运的初体验。只不过以前呢我是要去窗口排队去拼个体力，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赛博空间里边拼网速、拼手速，那更重要的是拼个人品。虽然形式变了，但那种啊焦灼的感觉是差不多一样的。不过呢，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以前这种秒没啊所带来的绝望啊，那可是真的绝望。那个时候啊，票一旦没了，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找黄牛。而现在呢，起码这个12306的候补功能啊，的确是一个本世纪伟大的发明。它就像是一个公平的裁判，把那些试图啊插队的黄牛啊就给挡在了门外面。只要有人退票，或者呢铁路局临时加开列车，系统呢就会自动的为你兑现。这种机制呢就狠狠地打击了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黄牛党，让每一个普通人回家的机会呢能变得更加的公平。所以那个有节奏的咣当咣当的声音呢，它不仅仅是车轮撞击铁轨接缝的声音，它更像是一个倒计时，是我们这一代人呢是刻在 DNA 里的过年的信号。它就意味着一年的辛劳已经结束了，意味着不管外面有多少风雨呢，我们终于可以卸下防备回家。总之呢，春运这个词儿啊，在国际媒体上被称为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 那即便是在和平年代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民族会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边发生这样的几十亿人次的大流动。它不仅仅呢是一个交通概念，更是中国社会在近30年巨变的一个缩影。它承载了太多的汗水与泪水，还承载了泡面的味道，还有那种被挤到双脚离地啊也要回家的那种渴望。其实呢，我们说到春运呢，咱们就得先往深了挖一挖，先聊聊看啊什么是过年吧。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边呢，过年这两个字啊，这分量是太重了。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在西方的语境里边呢，那就是圣诞节，是个宗教和家庭的节日。新年呢就是狂欢的时刻了，叫跨年嘛。但是在中国啊，过年呢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信仰，只不过呢它不需要去教堂，也不需要去读个经书，但是呢它却无比深刻的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的这种世俗的信仰。所以说过年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呢是一种时间的重启。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边呢，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你看冬天是个终结，但同时呢它也是个开始。过去的一年呢，无论呢你过得多好，或者说多么糟糕不尽如人意，无论呢你是赚了钱还是赔了个底儿掉，也无论你是升了职还是受了委屈，只要过年了，那一切呢都可以归零，一切呢都会有了重新开始的理由。过年呢更是空间的回归。说到底啊，中国的文化本质呢本身就是一种倾家国而重乡土的文化，是一种熟人的社会性的文化。无论现代化的浪潮啊是如何把我们推向原子化的那种城市生活，但是在骨子里边我们仍然是认同啊这个根的概念。这个根呢其实就是老家，就是那个可能已经变得有些破败的老屋，甚至是已经翻天覆地有了大的变化，而你回去之后已经几乎认不出来的那个新家。但是在你心里你永远知道这个地方熟悉与否，它永远会有一盏灯留给你。所以说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无论你是写字楼里边的 Judy 啊，或者是 Kevin， 还是在工地上的老张小李，只要到了腊月20几号，大家的心思呢就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回家的方向。年三十晚上那顿饺子或者说那顿团圆饭，他可不是为了吃饱，他就是为了确认，确认我们还属于这个家族，确认我们的根还在，也确认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啊，咱们还有一个最后的避风港。正是这种对于团圆近乎偏执的执念啊，遇上了这中国近30年以来啊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跟城市化的进程，遇上了几亿人呢从农村涌向城市，从内地呢涌向沿海的流动大潮，才成就了那个既壮观又有些悲怆的词儿，就是春运。咱们回望这30年的春运呢，这个变化真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我记得啊90年代的时候啊，春运可以说是一场战争吧，因为那个时候的关键词呢其实就是走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能在啊售票窗口前面能排上个3天3夜的队啊，买上一张站票，哇，那你就是个幸运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啊，可能跟我同时代的人能够知道，郭冬临那个打肿脸充胖子帮同事去排队抢票的小品，以及黄宏还有侯耀华哎两个人另外一个小品在车上用名片来打扑克，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那个时候的绿皮车呢，它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移动的难民营吧。车厢里边呢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厕所里面都塞满了人，行李架上也躺着人，甚至是座位底下都能钻着人，空气里呢就弥漫着这种汗味儿、脚臭味儿、劣质的香烟味儿，还有方便面的味道，可能还有橘子皮的味道。人们呢就在那种啊极度拥挤啊、极度疲惫也极度狼狈的状态下，却依然有着一种啊莫名其妙的一种高昂的情绪，因为嘛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是一个共同的信仰群体，我们都要回家，哪怕是站个30个小时，哎，腿都肿了，只要车在动啊，这心里边就是踏实。 那个时候呢，通讯呢也同样不太发达，出发前可能就打一个电报或者写封信，大概年底回家，还充满了不确定性啊。但是火车一旦开出呢，我们就与整个世界失联了。那个时候的春运呢，是一种慢时光里的苦涩与温情并存。车厢里的陌生人呢，可能因为一包瓜子儿、一副扑克牌，就能迅速的成为暂时的战友，互相帮忙看着行李，互相分享着那少的可怜的食物。到了2000年啊，那随着这种红皮车啊，就是那种空调快速车，以及蓝皮车，就是特快的出现，条件呢就稍微的好了一点，但依然呢是一票难求。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跟黄牛啊各种斗智斗勇了，开始在打电话订票的忙音里边绝望着。但现在呢，现在的春运呢，关键词就已经变了，就不再是走得了了，已经变成了走得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啊，现在的战场呢，就是在12306上，除了后五这一种大杀器之外呢，系统还能智能的去推荐换乘方案。高铁网络呢，就像血管一样的遍布神州大地，从北京到上海4个多小时，从郑州到广州也就是打个盹的功夫。我们不再需要在寒风中啊彻夜排队，手指在手机屏上面这么戳一下，哎，票就有了。当然了，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得靠抢，但是呢，车厢里边变得干净了很多，也安静了很多。大家呢都低头看着手机，戴着降噪的耳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车厢里边啊热火朝天的聊天声啊就少了，那种同舟共济的江湖气啊其实也淡化了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尊严的回归。我们终于可以体面的回家了，不是吗？但这30年的变迁可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以前呢，我们都是大包小包，甚至扛着编织袋，里面装着给父母的补品，给朋友们带的礼物，甚至是给家里带的一桶油，那是个物质啊相对匮乏年代的特征。我们呢就像个搬运工一样，把城里边的繁华呢一点点的给搬回到老家。现在呢，很多人都是空手回家嘛，快递或许比人还先到家呢。我们带回家的呢，更多的就是陪伴，是见识，是带着父母啊出去旅游的新的过法。从孔雀东南飞的单向流动呢，到现在的反向春运，甚至出国过年，春运的形态变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不过呢，无论怎么变，这个内核呢永远都没变，还是那个关于根的信仰没有变。它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里边，依然保留着一份最原始最温情的初心。今天呢，我也不打算啊搞那些什么宏大的数据啊，那些几亿人次的吞吐量。我只是想啊，抛开这些宏大的叙事，跟你们一起聊一聊看、啊、那些具体的鲜活的，只有咱们这几代人呢、啊、才经历过的独家记忆。那些关于蒸汽机车的黑烟，关于绿皮车窗里边的寒风，以及关于火车站台上面啊那碗热气腾腾却难吃的要命的泡面吧。我呢在小的时候呢就住在铁路边上，那可真的就是在铁道边上长大的，这是字面意义上。哪怕是后来啊搬走了，我也仍然啊对那段日子、啊、记忆犹新。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次呢就在花园口站在高处看黄河大桥上的货运列车，那个车啊可真的是长啊，这一眼都望不到头，远远的看去啊就好像是蚂蚁搬家一样，特别的壮观。小的时候呢我就有个疑问啊，为什么这货运列车可以挂上个几十甚至上百节的车厢，甚至用双机头或者说多机头去拉，但是客运列车就不行。后来啊我才明白啊，这其实啊根本就不是动力问题，火车头啊拉得动的，但主要呢就是受到了站台长度的限制。客车呢得依靠站台让人上上下下，不是吗？停不到站台上那可不行啊。货车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它不需要啊靠着站台去卸货，它可以设计的非常的长。哎，说到这儿啊，那必须好好聊聊啊我这个长大的地方，就是在郑州铁路局的旁边。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只知道啊郑州是一个交通枢纽，没错， 这个京广线和陇海线两条最重要的交通干线呢，就在郑州相距。但在我的记忆里边呢，当年的郑州铁路局啊，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巨无霸，是那个时代啊中国铁路的心脏。你知道当年的郑州局所管辖的范围能有多大吗？那个时候啊，有句话叫做郑州局管半壁，往南呢它就一直管到湖北的武汉，甚至还要再往南。京广线上呢就一直管到了孟庙，就交流线上呢就一直管到了襄樊北。那个时候啊，武汉局还不存在呢，武汉那个时候也只是郑州局下边的一个分局。往西边呢，它可是一直管到陕西境内了，甚至连宁西线上的富水站啊，那个时候也归郑州管。这也就是说，你要是啊从郑州坐火车往西边走，出了河南，进了陕西，那很长一段路上啊，你依然是在郑州局的地盘上。往北呢，它就一直管到安阳，那是跟北京局的交接。往东面，那就陇海线呢，就一直管到了张各庄，跟上海局交接。那新野线呢，甚至一直管到了山东境内的蒜王庄。你想想这概念啊，跨河南、湖北、陕西、山东、山西五个省的业务。那个时候呢，郑州铁路局可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单位，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庞大的铁路帝国。所以我打小的印象里边呢，虽说自己是河南人，但从小就觉着这武汉呢、西安就跟我们特别的亲，总感觉那是自己人，都是在一个局里的兄弟吧，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呢，这一个历史呢，就在2025年呢就彻底翻篇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铁道部啊撤销了一级分局，这样呢，武汉局啊、西安局就从郑州局里边就分了出去，独立门户。现在的郑州局啊，那管辖的范围就主要是在河南省境内了，从当初的这跨省执法大局是吧，变成了现在的这中原铁军。虽然呢管辖范围小了，但郑州的交通枢纽啊其实并没有丢。相反呢，随着这个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啊，郑州依然是中国铁路版图上啊最耀眼的那颗星。但这对于我们这些老铁路的子弟来说啊，那心里边落差还是有的。那种啊目之所及皆我疆土的豪迈感啊，那就成了只能在酒桌上面吹嘘的往事了。我们那会儿的孩子啊，那真叫一个野。游乐场呢就是铁道边，我们经常呢就走在这废弃的铁轨上啊，那种感觉其实挺特别的。脚下的铁轨呢也生了锈，枕木跟碎石头呢就在脚下延伸。如果你仔细看过那些啊废弃的铁轨啊，你就会发现呢，这道岔这东西啊，真的是工业时代的暴力美学。那时候啊，可都是人工搬道岔的，那玩意儿极沉呢。你想想看，一个铸铁的大家伙，连接着一个长长的拉杆。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比赛啊，谁能搬得动。但说实话，那根本不可能，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是根本就搬不动的东西。即使呢，是一个成年的搬道工，要想搬动它呀，那也得扎好马步，用全身的力气啊去拽那个巨大的把手，就是咔嚓一声巨响啊，那几十米长的那种尖轨啊，就在这个机械连杆的带动下，就硬生生的移动位置，跟主轨来贴合，然后呢还得用一个销子给插上锁死。这一套动作那粗力生猛，全都是物理的力量。对于当时啊年纪尚小的我来说啊，这才是真正的男人。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脑控制，也没有远程自动化，靠的就是一个个搬道工啊，在风雪里面用肉身去对抗钢铁的重量。不过呢，现在这些都没了，就变成了调度室里边呢，轻轻点击鼠标的滴答声。虽然这效率提高了，但是那种人与钢铁搏斗的画面感呢，就是彻底的消失了。说到这个粗粝啊，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有味儿的细节啊，以前的火车呢，那厕所是直排式的，现在的孩子呢坐高铁，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上厕所呢是吸入式的，按起按钮就嗖了一声是吧，干干净净，不留下一丝云彩。但是在绿皮车的时代啊，那可是直通下水道啊，厕所的构造可谓是极其的简单粗暴。在一个铁制的蹲便器呢，它下面就连接着一根啊粗管子，它是啊直通车底，没有任何遮挡。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呢，你低头往下看，就能看见这飞速后退的这种枕木跟碎石。如果是白天呢， 你甚至能感觉到啊，这风啊从下往上面嗖嗖的灌进来，那种感觉凉乎乎的，是吧？绝对让你能够终身难忘。那个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啊，这叫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直接滋养土地。这虽然听起来很不卫生，甚至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恶心啊，在当时啊，这可是一种啊极其高效而且成本极低的解决方案。因为不用像现在这样还需要有专门的这种污水处理的车辆来处理，大自然哎就是最大的降解场。可以想象一下，列车飞速行驶时呢产生的气流就瞬间把排泄物给打散，变成尘埃回归大地。你看这种粗糙的设计啊，其实恰恰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啊，就务实直接，也不拘小节，只要呢能把人给运回去，重要的问题解决掉啊，这火车只要能跑那就行。至于拉屎撒尿这点事儿嘛，哎，放心吧，大自然会帮我们想方设法解决掉的。啊，不过呢，这种直排式呢也有个巨大的 bug， 那就是啊，在进站的时候，如果呢火车呢停在站台上，或者经过市区，要是有人上厕所，那画面呢美得不敢想啊，直接呢就把这个屎尿拉在这个站台旁边的铁轨上，这要是天热，这味道啊，估计能把人熏个好歹来的。所以说呢，当时的列车员呢就有个硬性的规定，就是进站前呢就会锁厕所的门。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一旦呢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列车员呢就会拿着一把神奇的钥匙，就是挨个呢就把这个厕所的门给锁上，直到呢开出车站好远之后啊才会重新打开。如果你运气很不好，正好呢车停的时候你闹肚子，那可真的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就只能够憋着，要么你就拉裤子吧。说到这把神奇的钥匙啊，老的铁路人呢其实都知道，那是一把三角形的钥匙，它可并不是普通的齿轮形状，而是有着一个空心三角形的套筒的一个金属棍儿。这个可是铁路系统里面的通用神器啊，这不仅能够锁厕所的门呢，还能够开窗户的锁，开电箱，开各种检修的盖板。我小时候就一直盯着列车员手里这把钥匙啊，就看，觉得啊特别的威风，心里总想着，要是我也能有一把，那是不是就能在这个巨大的钢铁怪兽里面长行无阻了呢？是不是就能够偷偷的溜进厕所解决内急了呢？这把三角钥匙啊，就像是那个时候那个封闭系统的最高权限，掌握在那少数人手里面，它控制着全车人的方便大权，也守护着站台上面的最后的体面。这种啊带着工业时代特有的冰冰冷冷但又极其实用的设计啊，现在回想起来啊，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的秩序感。这就是那个时代一种带着泥土味的生存逻辑。不过说到怀旧啊，我还真的坐过那种啊烧煤的火车头，那种蒸汽机车，大概是我在幼儿园或者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啊就是从郑州啊坐火车去焦作，去我姑他们家。那天呢就很有幸啊，牵引的我们呢竟然就是一台啊喷着白烟的大家伙。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只能在博物馆里边或者那种老电影里边看到他们了，但在那个年代啊，他们绝对是主角来着。中国的蒸汽机车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啊新中国的工业奋斗史。你知道吗，在新中国制造出了第一台干线货运的蒸汽机车，叫前进号，那是50年代的时候造出来的。你听这名字啊，前进，哎，多么有时代感。后来呢也还会有那个建设号，是吧，专门用来跑干线的，还有上游号，那个是工矿企业用的。哪怕到了90年代啊，很多矿区里边呢还跑着上游号呢。这些大家伙一直跑到了什么时候呢？其实直到2005年，那个时候在内蒙古啊最后一台前进号退役啊，才标志着整个蒸汽机车彻底退出了中国铁路的主干线。当时这个事件是特别有跨时代意义的，这也就是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边，中国的发展是靠这些烧煤的钢铁巨兽拉着跑的。那我们再回到啊那一年的夏天啊，那个时候呢这绿皮火车里边呢并没有空调， 车窗呢是可以向上推开，旁边有个卡扣可以卡在这个窗框上。那小孩子吧，我就好奇心很重啊，我就忍不住啊，就把头探出窗外往这个车头方向看。那一幕啊，我现在都忘不了。这车头啊，巨大的烟囱，黑烟里边裹挟着白色的蒸汽，就好像是在那儿咆哮的一条龙，顺着风呢向后飘。车轮呢，巨大的连杆呢，哐哧哐哧的转，那种机械运作的节奏感呢，感觉比任何的音乐都震撼。虽然看不见啊，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在火红的炉膛里边呢，这个四路工子一铲子一铲子的往里面填煤，这汗流浃背。那个时候觉得太带劲儿了，多壮观。但是呢，这份好奇呢也是有代价的哦，而且这个代价呢还是非常的沉痛的。因为没过一会儿呢，我就被大人就拉回来了，不禁呢被骂了一顿，而且呢还发现啊，放在小桌板上的胳膊、水杯，甚至是刚剥开的橘子皮上啊，全都积了一层啊细细的黑色粉末，那就是煤灰嘛，煤渣。再一照镜子，好家伙，这脸上、鼻孔里啊，那全是黑的，这活脱脱呢像是一个挖煤回来的小黑孩儿。其实这种特殊的味道啊，就是混着这种燃煤的硫磺味儿、机油味儿，甚至是臭汗味，这就是一种独特的夏天的闷热空气。那现在想想啊，那就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的味道嘛，这个粗糙呛人，但是呢充满了力量。他呢不会因为你穿着白衬衫呢就对你客气，他会把每个人呢都染上那个时代的底色。这种蒸汽机车呢，就是靠着烧煤加热水所产生的这种蒸汽动力啊，它低效污染大，但是呢它却实实在在的拉动了中国那几十年的前行。现在呢他们都退役了，安安静静的在博物馆里边，但是呢这股煤烟味啊，却好像是永远的停留在我的鼻腔里面，成为了我童年暑假里边啊最独特的一段呢嗅觉记忆。不过说到退役啊，我经常听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传闻啊，就是说咱们那些退役的火车头是不是都卖给了印度，或者说送给了孟加拉了。大家可能啊在印象里边啊，觉得那边的火车呢就比较旧啊，就以为着我们的旧车都去那儿了，还能顺便脑补出啊那边火车顶上呢挂满了人的名场面，是吧？咱们经常说呢，是吧，他调侃的是卖挂票。其实呢这里边有个小误会啊，那边的火车之所以挂满了人呢，就根本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运力不足，车子比较少，人呢却相对太多了，车厢里边呢实在是塞不下了，大家只能够发挥这个主观能动性啊，非常积极的开启了这字面意义上的外挂模式啊，直接顺便兜个风嘛。而且呢印度的铁路系统呢其实主要是由那个宽轨铁道啊，这跟咱们那种标准轨铁道其实不太一样，这个轨距都不同嘛。要是把咱们的车直接送过去啊，那得先给他们做一个换腿手术才行。实际上呢咱们这些老伙计们呢主要还是去了朝鲜和越南，还有一些去了缅甸。你现在新闻里边有时候能看到那个朝鲜的画面啊，背景里边跑着那些绿皮火车头，很多呢都是咱们当时啊支援过去的那个东风系列。现在呢他们在异国他乡呢换了个涂装，继续发挥着他们的余热。说起的这个东风啊，这个名字呢中国也的确算是个传奇来着。有人可能就会会心一笑啊，你说的是哪个东风啊？是那个使命必达全球包邮的东风快递吗？这个虽然都叫东风啊，那个虽然听上去都很硬核，但是呢咱们今天讲的是在地上跑的，不是那天上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两者呢在精神内核上倒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因为呢毕竟都属于什么国之重器嘛，那都是为了让这个国家跑得更快更有底气一些。不过咱们今天要说这东风啊，我指的是这个内燃机车。在蒸汽机车呢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啊，这内燃机车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它呢就成了中国铁路的一个中流砥柱。大家最熟悉的肯定也就是涂装成了绿色的或者橘色的那种东风系列，比如说啊东风四型，那简直就是中国铁路的一代神车。从当时啊60年台这首次的测试以及上线，到后来呢就遍布了整个大江南北，它拉过货也拉过客，跑过平原也翻过高原， 他的声音呢不像是蒸汽机车那么的暴躁，而是一种啊非常低沉的轰鸣声，就像是一种闷雷滚动的声音。但后来呢又有了这个东风十一型，那个可是为了这个提速研制的，因为它跑的就很快，当年呢就是在广深呢准高速的铁路上面啊，那它可是绝对的主角，而且还创下过当时180公里每小时的记录啊，那在当时可是相当的快了。我猜啊很多人可能啊并不太清楚啊，所谓的这内燃机车啊其实并不是直接靠烧柴油引擎所驱动车轮的，它的学名呢叫做电传动内燃机车。我相信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呢也大概能猜得出来，它的工作原理呢就跟现在这种所谓的增程式的电动车啊是有点像的。它巨大的柴油机呢它就是一个发电机，它所带动的这个发电机来发电之后呢再把发出的电用来去驱动车轮上的电动机。简单的说呢就是烧油发电，电机驱动。哎，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因为柴油机啊如果直接驱动车轮的话，这个起步的扭矩太小了，它根本就拉不动这么重的火车。而电动机呢它的扭矩非常的大，起步非常猛，它控制呢也相对精准。所以说啊当你听到内燃机车启动那时候一声巨大的轰鸣啊，那可就是柴油机啊在咆哮着发电，为接下来的征途呢去积攒能量。虽然呢现在电气化的铁路也都普及了，这种电力机车啊就是什么和谐号啊福清号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就成为了主力。但是呢在很多没有电气化的支线啊，或者说呢是在抢险救灾的时候啊，你依然能够看到这些啊东风老兵的身影。他们就好像是那个时代的硬汉，话不多，干活非常的狠，哪里需要就去哪里，默默地扛起了整个铁路的一片天。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电力机车。既然说了啊内燃机车呢是自带的发电站的，那么电力机车呢那就是插线板的高手。你看大家呢坐高铁的时候啊，或者说坐动车的时候，应该都能看到啊那车顶上是不是有个架子啊它伸出去，它一直啊就磨着头顶那根电线在跑，对吧？这个架子呢学名叫做什么受电弓，因为那根线呢就叫做接触网。那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啊这个受电弓呢跟接触网之间是靠什么导电呢？其实啊这并不是啊我们靠直觉里边所想象到那种啊金属摩擦金属那样，那肯定一路火花带闪电是吧，那估计没几天呢就把整个电线给磨断了。它受电弓啊它最上面啊是有条碳化板，这是一种啊特制的那种碳材料，它呢既导电又耐磨，还能啊自带润滑，它就像是那铅笔的笔芯一样，那牺牲自己保护电线。所以说啊在电力机车的维护里边啊就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就是换这个碳化板。这玩意儿的磨损呢非常快，跑个几千公里呢就要检查更换，而且呢的确挺贵的。电力机车嘛好处显而易见，劲儿大对吧，环保，那速度也快。但是呢它也有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啊，就是啊太依赖电网了。你看一旦这个接触网出了问题啊或者停电了，那它就算彻底趴窝了动都动不了。这呢就不得不让我们想起来啊那个所有铁路人啊尤其是南方人啊刻骨铭心的一个年份啊，这2008年。这可不是说奥运会啊，因为2008年呢有那一场席卷南方的冰灾。当时呢我还记得啊在上海这边下大雪，哎很开心的，难得在上海能够见到这么大的雪。但是在中国的南方啊大家可就没这么好心情了。就在这个春节的前夕，几十万人呢就被困在这个广州火车站，有几百万人呢就滞留在京广线上。为什么？那最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接触网啊它结冰了。你想象一下这湖南啊江西那边啊冻雨一下，那接触网上呢就裹了一层厚厚的冰壳。那第一个呢你看冰是不导电的，那受电弓呢都刮不破这个冰层啊，就根本就接触不到电线，车子就没电。第二呢这个冰啊的确是太重了，它就把这个接触网啊直接就给压断了，甚至呢 说有些地方是把电塔都给压垮塌了，整个京广线啊，就是南段的电力供应啊，就基本彻底中断了。所以你看平时啊，那些威风凛凛的这种电力机车还瞬间趴窝是吧，变成了趴在铁路上的这个死铁。就当人们呢就被困在这个铁路上面，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救星就跑了出来了。那个啊，那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那些内燃机车。全国各地呢，那些东风四啊、东风十一呢，就紧急集结呢，被调去南方去做摆渡。因为呢，他们不用电网，只要有油呢，他就能跑。你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台冒着黑烟的内燃机车呢，就费劲巴拉的去拖着那些趴了窝的，当然不仅仅是电力机车了，还有他后面呢，满满的一车等待着回家过年的旅客，就一点一点的把他们给拖出了这个冰封的区间。那一战呢，内燃机车呢可以说啊当之无愧的英雄啊。虽然呢他们平时呢就被嫌弃着吵，也被嫌弃脏，不过呢却在关键时刻还得靠这些老伙计来救命。这也呢就成了中国铁路历史上啊一个痛点和转折点。就从那儿以后呢，铁路部门呢就在搞电气化的同时呢，就更加重视这个热备机车的储备。这就是啊技术的辩证法嘛。最先进的未必是最可靠的吧，当然最原始的有时候反而是最后的一套防线，一道底线。我呢就想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啊，就想就着春运这个概念呢来聊一聊火车，聊一聊铁路，因为它在我的心里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刚才所提到的，我某种意义上算是铁路子弟，其实并不是说我的父母啊是在铁路上工作的，是我的亲戚，具体说呢是我的姥爷、三姨他们一家是在洛阳铁路段上面工作的。所以说呢，我某种意义上讲呢也算是职工家属了，当然也更是因为呢我从小有很多时光都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有着不胜枚举的美好的回忆，是一个仅属于当时那个时代的特殊的情怀。正好呢就利用这次机会通过铁路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在下一期节目我会具体讲一讲曾经在那个铁路大院里面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些见闻，以及作为铁路子弟呢有着独特的权利，比如说这个冠绝历史的金谷园为什么会和贫民窟以及铁路家属院联系起来，为什么我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火车上面被乘警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给带走了，以及用什么样的腔调才能够彰显自己在硬卧车厢里边一个绝对老炮的地位。这里先卖个关子，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期待咱们下一期的节目。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吉祥。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